在我们当中，他讲的讲题是警醒守望。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能够在今天早上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感谢传道指示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哈巴谷书。哈巴谷这个小先知呢，在圣经里面只有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讲到他，再没有其他的介绍了。那么介绍这个哈巴谷呢，只是讲到他是先知。那么他从神那里得到默示。哇，我今天来讲到就特别下大雨打雷。所以神有很好的信息要给我们哈，我们要好好的听。哈巴谷呢，这个名字呢，先知的名字是拥抱啊，就是一种拥抱，很亲密，在原文上。这个意思，这个哈巴谷呢，就是他在主前大概600多年做约雅这个犹大国约雅敬的时候，他做这个先知的。这个哈巴谷呢，我们看见呢，这只有三章，但是哈巴谷呢，在这里呢，他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他的理性上有困惑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个他所面对的环境充满罪恶的时候，一个敬虔的人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罪恶的环境呢？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看到他的思维都是罪恶，而且层出不穷，看到这些流血的事件、强暴的事件、不公义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爱神的人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罪恶呢？有一个很爱这个喝酒的一个弟兄啊，常常都喝酒吸酒。那么有一天呢，他也喝了酒出来，刚好就碰到他的牧师啊。牧师就说：“哎 ，John， 他说：哎呀，你怎么又去喝酒了？你不知道酒是你的敌人吗？”他说：“牧师，对啊，你不是也常常教导我们说？”要爱我们的敌人吗？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同性恋，这个女同志、男同志，特别我们看见已经超过了至少有14个国家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我们都看他们都在说，标榜着最重要的不是要彼此相爱吗？为什么不能够接纳呢？所以我孩子来在这个文化里面，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这些男同志、女同志是一种弱势群体，都应该我们去爱的，都应该我们去包容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对待他们？所以最近这些新闻里面，德国这个排斥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决定呢，哇，全都示威了，到处都示威了。我们都要维护这些同性恋的这种的权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是要彼此相爱，但是呢，我们也要记得，情欲和圣灵是彼此分相争的，是彼此为敌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满足情欲的时候，行情欲里面种种的事，包括这个邪荡、淫乱等等，圣经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很多信仰的困惑。这个哈该啊，这个先知啊，他看见这个巴比伦在当时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很肥沃的这个平原里面，巴比伦接起来了，哇，这个强国建立在这个平原上。但是他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你有看见这个都讲这个加勒底人的这种的罪恶，对不对？在这个第一章里面也有第一章第6到第9节也在这里已经开始说了。他说这个加勒底人呢，他说是那残暴、残忍、残暴之名啊， 啊。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二章第五节也说到呢，这些加勒底人，那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巴比伦啊，因为巴比伦后来就建立了巴比伦王国，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说巴加勒底，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后来你就知道在大概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巴比伦呢都整个消灭了，没有了，不存在了，留下的文化呢都是在墙壁上都是画了很多很多这种乱性的图画，都是这种的淫乱啊所留下来。我们就看见这个加勒底人，圣经说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节，他说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啊。我们看见了这个加勒底人呢，是一种残暴的，很凶暴的，残忍的，里面充满了这种的欲望。我们也看见呢，在十二节他说以人血建成，以罪孽来利欲的，整个国能够建立起来充满了这种的罪恶，特别是在淫乱的事上。今天我们也看见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加这个哈巴谷呢，这个先知呢，他就是所面对的都是这一种，看见的都是这样子，天天看见的不公义的事情，这种流血的事情，这种邪恶的事情。所以哈巴谷心中，他不像其他的先知，他就是提醒其他的百姓子民应该怎么做。他在这里哈巴谷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跟神有一个对峙，他单单在神的面前将他这个理性的困惑呢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个哈巴谷里面呢第一章第二节就看到了，他就来到上帝面前，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们祷告呼求，我想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婚姻合法当中，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世界上许多爱神虔诚的人都在祷告，都在希望这个不会发生，这个我们所说逆天啊，对不对？你们讲逆天啊，逆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常常看到的，哎呀，很多行为是逆天的，根本是在以前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父母那辈看看也没看过的，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两个女人结婚的，对不对？从来也没有看过两个男人结婚的，对不对？他们也没有看过女孩子现在上街可以穿一条底裤就出去的，对不对？哎呀，你没有看到啊？哦，你在加拿大温哥华还好，如果你到中国去啊，在公司上，在特别是夏天呢，女孩子可以穿一件内衣的啊，一条底裤的，拍了很多。他就这样子，我们哎呀，这逆天的行为多得不得了啊！以前的人看都没看过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像神像哈巴谷这样的一种的对神说，神啊，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同性的婚姻的合法，这个同性恋的事情，甚至是连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圣公会也案例这个同性恋的牧师，而且现在呢还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行这个结婚的祝福礼，就是祝福两个男的结婚，祝福两个女的结婚，他们的这个结合，他们是生活是圣洁的，他们祝福他们，他们认为是上帝蒙神所祝福的。哇，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现今所面对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我想到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好像我们回到真的是在那个时代里头，我们看见这种不义的更加不义，而且我们看见那些不义的可以吃掉那些为义的人。我们看见在学校里面，不单只是德国最近也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争议呢，就是一年级的学生呢，他们已经把这个性的教育放进里面去了，很多的这种图画，男女的这种性行为呢很露骨的，小小的就教导他们怎么样这种性行为是可行的啊，怎么样会得到怎么样的效果，那么怎么样戴上这个避孕套等等。我们看到我们不但是在美国，在加拿大也是一样，在这个小孩子从小的这个课本里面呢，你就开始现在已经要传教导 灌输一种这个怎么样宣传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还有同性的这种婚姻，让小孩子呢从小到都能够很正面的要去尊重，尊重。以前我们读书画的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对，一个男一个女，是不是？现在教科书里面不是的，一个家庭里面很幸福的是两个男的，很幸福的也是两个女的啊。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受到很大很大信仰上的冲击。我们有时候会来到神的面前，同样的像这个哈巴谷，他说：神啊，为什么你不理呢？我因为看这些的强暴，看到这一种的强暴，哀求你，你为什么不拯救呢？啊，第一章第十三节说：你眼目清洁，你不看邪僻，不看邪恶，行诡诈的。第一章十三节，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今天我们可能也有这一种的基督徒，对不对？为什么上帝不理呢？为什么上帝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什么静默不语呢？我们看见这个哈巴谷问的就是：上帝你是圣洁的，但是你为什么允许这些罪恶的事情？同样的，我们有这种论：上帝你是慈爱的，但是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苦难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有很多理性上的困惑，信仰上的困惑，你有吗？有人点头，有人不点头。我做牧师做传道最多的，因为信徒不明白的问牧师：牧师为什么会这样呢？哎，传道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传道自己也不知道，好像这个哈巴谷一样，我也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哈巴谷呢，他选择是什么？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将自己的一切的困惑带到上帝的面前。哈巴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将这个世纪的情况呢带到神的面前。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第二章第一节，哈巴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申冤。哈巴谷在这个很困惑的时候，他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面对神。有一个姐妹呢，她家里面有一棵小树，不是很高。那么他发现有一天呢，树上有这个鸟巢，这个鸟呢筑了一个巢在那边啊，鸟巢。那么呢，他就发现了，哎，不久就有几只小鸟的啊，他每天都去看，哎，啊，这些小鸟母鸟呢，很常把食物带回来给那小鸟吃，啊，天天去看啊，很高兴。但是呢，有一天早上拿起来的时候呢，一看那个鸟窝，哎，鸟窝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凌乱的一个鸟巢在里面，只有几根羽毛在里头。哎呀，他说，一定是昨天夜晚有猫来把这个母鸟吃了，小鸟也吃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姐妹呢，其实她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做的，在这事情还可以挽救的时候呢，一看到这个小鸟在大这个鸟巢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怎么样把那个就看到就把它拆掉了，不要给它盖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能够很快的有行动的话，到这个事情还能够挽救的时候，他就有行动的话，那就不会发生小鸟母鸟都给这个猫给吃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信心还没有破产的时候，你的爱心还没有冷淡的时候，你就要有所行动。你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你真的是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把你生命当中可能将要面对的危机，可能将要面对的危险，你要快快的有行动把它挪去，把它除去。你要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一同的藏在神的里面。所以这个哈巴谷啊，他这个理性上有很多的困惑，他甚至不能够 不能够去面对，怎么会这样呢？神啊，耶和华，我整日向你呼求，你也不听，而你是圣洁的神，你怎么可以不理呢？你怎么可以静默不语呢？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这问题有时候甚至让他睡都睡不好，吃不好。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面对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睡不好，对不对？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有迷惑的时候，让我们心里不能够安下来。但是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哈巴谷呢，他选择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面对面的向神，他将他内心的挣扎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看见他能够在这个挣扎里面他能够得胜。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圣经说哈巴谷以一个守望者的身份站在那里，守望就是站在他的岗位上，站在那里等候神，仰望神，用心的观察，看神怎么样来回应我，看神怎么样来应对我的问题，来应对我的这个困难。我们也需要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在万能最不能够了解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神他答复我们给予我们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们要警醒祷告啊，因为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单只警醒自己，警醒教会，警醒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教会的守望者。透过祷告，透过读圣经，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这一种的诱惑试探，甚至是无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重新能够被神来提升。我们就后来我们就看见神很清楚的回答这个哈巴谷了。第二节哈，圣经这样子说，第二章上句怎么样回答哈巴谷，他面对这个罪恶的环境，哈巴谷这个心里的困惑，这个神怎么样来去回答他呢？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是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热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回答这个哈巴谷，他接着说呢，第四节他说，加勒底人因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在这里神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应许给这个哈巴谷，他叫他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清清楚楚的写在板上，因为这是确实的话，虽然会迟延，但是一定会成为事实的。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在这里就描述这个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后来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这种的结果。那么神就告诉这个哈巴谷，他说，我拣选这个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这些强暴的流人血的不义的不圣洁的，我选择他们成为我的器皿来审判罪恶。他说他让这个哈巴谷知道说，罪恶不会永远是得胜的，那么历史将会见证这个暴君，这个邪恶的国家一定会毁灭的。那么哈巴谷虽然在理性上很不能够了解一个这么坏的一个国巴比伦，神怎么样可以利用他来去惩罚犹大呢？在犹大国啊，约雅敬的那个时代也是充满宗教上的这种的腐败，人们敬拜偶像，人们心不圣洁，远离上帝行了各样的诡诈的事国中都是败坏的事情这是哈巴谷心中的痛苦。自己的国在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崛起，到处都是这个罪恶的环境，所以神说，我兴起巴比伦来审判罪恶所以最后呢，我们也在这个哈巴谷当中，我们看见神让他知道巴比伦将会得到惩罚的。第二章第八节我们来看哈，他说，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 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啊，这个讲到这个巴比伦他将要面对的刑罚啊，各国剩下的民都会抢夺你。第十一节呢，他说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啊，他们所犯的各样的灾祸呢，连这个墙里的石头也会叫啊，石头不会叫的，哇，连石头都会叫了，还从来不会发生的，哇，都会呼叫起来啊，看见这个啊，要他被施行这个审判哈，啊，我们看见，后来巴比伦呢，后来巴比伦就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呢，巴比伦就灭亡了。王国了，啊，这个让我们看见了他的王国，当然是从一个现在所留下的古迹啊，巴比伦古国是一个很繁华，曾经是一个最繁华、最庞大、一个奢华的一个古国，但是他失去了他内在的精神，他的腐败，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性的泛滥。哦，在这里我们看见，原来真的是不论是不信的人或是信的。神所立的这个道德的标准，神所立的这个道德律，对我们或是对不信的人，同样是有约束力的，啊，同样是有约束力的，啊，所以神他在这第二章里面对这个哈巴谷说，给了一个他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虽然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现在他能够怎么样呢？他能够。哈巴谷他现在能够看见的是什么呢？他能够看见神在历史之中，神自己在历史之中，但是神也在历史之外，但是人是不一样的，人是在历史之中，但是人有局限，人有限制，我们的眼睛不能够看到将来，我们只能够局限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他能够看见，哎，原来上帝可以，上帝是透过这个加勒底人巴比伦审判，这个审判犹大的罪恶，神是超越历史的，神的道路，神的意念原来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哈巴谷他作为一个守望者，一个在神面前跟神对峙，寻求这个理性上困惑的一个先知，他能够很积极的明白了，他能够认识到神啊，他能够明白，他能够知道原来神应许的不会改变的。神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第四节，他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义人必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加勒底人呢，心不正直，自高自大，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加勒底人的骄傲呀，原文是讲什么呢？他们心里面呢，他们的魂心有时候指魂的，他们的魂里面是自高自大的，他们里面没有正直啊。翻译起来就说，唯有义人呢，因他的信而活啊，他的心，他的灵魂里面没有正直啊，但是义人能够因他的信而活。有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很激烈哈，哇，他在被邀请到一个区里面讲道布道啊，培灵会很剧烈。他说你们住在这个区里面的人全部都会死，全部都会死。那个姐妹坐在前面的孩子在笑，牧师就很奇怪啊，这个姐妹你怎么这么开心呢？他说，牧师啊，我不是住在这个区的，我是路过探访我姐的。圣经说什么？人人都有，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必死。因为会死，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是什么，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免死的。你不在这个区也好，你也一定会死，你逃不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能够得生命，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呢？那在罗马书呢，就圣经告诉我们，就讲得很清楚。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啊。在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你没有一个人应着你是比我好，我比你好，所以我在神面前蒙神的爱，蒙神悦纳。没有，你就是废读也好，你就是传道牧师也好啊，如果你不是因着信耶稣基督，你也不能够称义啊。那今天我们再多讲一层啊，这个称义还要有怎么样，因信称义还是要有行为的啊。有时候我们太讲因信称义了，我们就做基督徒活得太舒服了，哈，都是恩典，都是爱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死了之后啊，没有重生得救的啊，没有重生得救基督徒死了下地狱啊，下了地狱呢啊，排在那里啊，哎，一看的时候，喂，后面怎么是牧师啊？哎，牧师你也排在后面啊，嘘，不要作声，会读也在那边，会读也在那边，不要作声，我们的会读也排在那边。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稣讲的不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都能够进神的国，都能够得救。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做神的儿女，蒙他所喜爱的儿女，我们是称义的。但是称义呢，我们还必须怎么样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相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就是因信而生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充满这个罪恶的环境里面，不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问题，怎么样的难题，怎么样的挣扎，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不变的应许，从旧约新约到现在，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得生了，我们重生了，在圣灵里面有神的生命，有神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把神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激励着我们，让我们能够 有勇气面对每一天，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过好每一天。但是我们还是要每一天都要活在的主的里面。圣经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今天怎么活在我们的里面呢？基督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你就要回去了，好好的饶恕，饶恕你不能够饶恕的人，饶恕你恨恶的人，饶恕你讨厌的人，饶恕你的将你的嫉妒，心里面的嫉妒，对别人的那种的记恨放下来。你要很多很多，你要放下来，放下来。若是基督在你的里面活着，圣经说你就怎么样？圣经说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个神给哈巴谷的应许，义人必因信而生。当你得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虽然面对看到这个罪恶好像是得胜，这个罪恶的环境里面啊，给我们很多的个困惑，但是神应许我们，我们信必与之以信，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信呢，叫我们称义，也叫我们不会逃避困难，也叫我们不会妥协，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最像哈巴谷在最低沉，在最消极，在沮丧的日子，仍然能够抬头仰望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凌驾我们的一切的这种的困惑，凌驾在我们的这种苦难之上，而更接近神的光，更接近真理的光。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警醒的守望者，让我们不是以逻辑来去看 来去解决我们的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神要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去仰望他，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最后的一节圣经呢，在最后第三章里面，这个哈巴谷只有三章哈。哈巴谷在最后的时候就写了非常美妙的诗歌，跟他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面对神了，神让他知道了，给了他答复，他里面充满了这一种的欢呼啊，赞美从他心里面涌出来。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还有两节的经文很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一天必会来到的，亲爱弟兄姐妹，那一天必会来到。哈巴谷能够知道，你看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什么水充满海洋一般。透过教会，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认识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第二章二十节，他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个哈巴谷啊，在主前啊600多年，他能够已经在信心里面看见了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全地的人都要肃静静默，神的审判也必会来到。让我们警醒守望，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最后一节圣经三章十七节，这是哈巴谷他的总结，他这个心里面总结他的信心。他说什么呢？三章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最喜欢这一节经文哈，葡萄树不发旺，我今年家的葡萄树啊，不是葡萄，我家没有啊。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我家有一棵无花果，哇，今年是最多的发旺啊，满棵树都是果子，都是无花果。但是你可以想象，一棵树无花果不发旺，一个果子都没有，或者是你在树上采了两三颗，他这个哈巴谷说，我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也不效力，不出油，采不到橄榄来生产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了牛，棚内也没有羊啊。然而他说什么？我要因什么？耶和华欢心，因你的神而喜乐，因你的神而喜乐，因救你的神喜乐。还有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阿们。我们感谢神，有这位神相与我们相伴，与我们同走人生路。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同心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敬拜赞美你，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你，来在我们的从我们的心里向你发出赞美之歌。神啊，你的真理是何等的美好，你的真理诸如金子一样，主啊，照亮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不变的真理，主啊，在每一个世代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神，你是我们生命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光常常引导着我们，好像我们当我们在面向你的时候，你的光就一直照着我们。纵然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在黑暗当中，在苦难之中，在无助里头，但是主，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向着你，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主，我们必能够因信而得生，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个世代，我们看见似乎是罪恶越来越强盛，主，我们看见似乎是恶人吞灭了义人，我们看见许多不公义的事情，主，我们看见许多流血暴力的事情，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仍然是在洪水之中坐着为王的神，就 就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理性不足之中，主让我们寻求你，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深认识你，我们就能够每一天都带着信心来过一个有勇气的生活，充满得胜的生活，充满神爱的生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